以赛亚书十五章，今天我们打算谈完十五、十六章，十五、十六章两章都不太长。以赛亚书十五章、十六章这两章就是论摩押的结局，论摩押的结局，也可以说摩押的罪恶与结局，摩押的罪恶与结局。现在请大家读一节，第一节，十五章的第一节和十六章的一节到五节，这一小段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。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，摩押的伊米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十六章开始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腊往旷野送到西安城的山，摩押的居民在赛亚嫩渡口，地上像游飞的鸟，不如开锅的厨，求你献头点，行公义，使你的影子在无间如黑夜。隐藏被胆大的人不可显露逃民，求你容我这被胆大的人和你同居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面壁的人面，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只记得了，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，必有贵妃常常时时坐在席上，在大会帐幕中持平审判，寻求公平，促行公义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。现在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十五章，十五章完全讲到预言摩押的败亡，摩押败亡这种光景给我们形容出来。以赛亚书十五章这章一共九节，整个的意思是什么？以赛亚书十五章就是转眼请福，大大悲哀给我们看到这个摩押的光景，转眼就请福了。所以说两次提到一夜之间，想不到转眼之间，一夜之间就是快得不得了，转瞬之间摩押的结局就来到，而且大大悲哀。整个十五章就形容他们是怎么样的悲哀哭泣，为他们所损失的一切，他们将要悲哀，将要哭泣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先知的预言是论摩押的末世。摩押是谁我们都知道，根据创世纪十九章，我们知道是罗德的后裔，罗德和女儿所生的，大女儿跟罗德生的就是摩押，小女儿跟罗德生的是亚文。所以无论是摩押，无论是亚文，是从情欲生的，是从私欲生的，是从人欲生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讲吗？有一等人不是从圣灵生的，他都是从情欲生的，人欲生的，私欲生的。所以摩押代表就代表世界的人，代表世上的光景。所以这个摩押的阶级从广义来讲，就代表这个世界也要这样的败亡，他一切的财宝，他一切所积蓄的，他一切的美好，他的荣耀，他的荣华富贵都要转眼成功。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世界转眼成功，我们不要爱惜这些，不然的话经常和世人一样的悲哀，悲惨的哭泣，绝望的哭泣，悲哀。而且呢，十五章十六章接下来，特别是我们要参考耶利米书48章，就更详细的给我们看到摩押具体的罪恶是什么。因为这两章比较简单，只是十六章稍微提一下摩押主要的罪，什么骄傲，极其骄傲。第十六章的第六节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十六章的第六节讲了摩押的罪，但是在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讲的更详细，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先看这里一节到四节，这一节到四节就转眼请福，大大悲哀。五节到七节就是摩押人越境逃亡，因为灾难临到，战祸临头，所以他们不得不逃。所以整个这章形容这个摩押的这一个悲惨的结局，同时呢也就是预言到世界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一节开始，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雅尔是摩押的京城，就好比首都一样，这是雅尔。就一夜之间，他就完了。那怎么想象得到呢？实际灾难当当是这样，一夜之间也是你想不到的时候，这个灾难临到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实在是转眼之间。你多么的荣华富贵，你多么的享乐，你多有财宝，在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。我们看到这个地震的灾区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样，转眼之间一个地震来了，像唐山地震，几十万人就埋葬了，整个的就成了废墟了。啊，邢台的地震是怎么呢？是这一个地震下来呀、啊，结果这个地也就裂口，结果人就吞进去了，就跟可拉党那个遭遇一样。邢台地区，后来在云南省也有这么一次，云南省的一个昭通地区，是云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也是这样，好像一个村庄没有了，因为地震，所以去山都挪移，整个的山都搬家了，就这么厉害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事好像不能明到，人都不知道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，保罗在帖前第五章一到七节就提到这个世界的光景，提到主再来的光景。所以这个世界的败亡，就好比这个摩押今天的光景一样。那保罗怎么提醒我们呢？帖前第五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保罗这里说：“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”这是指的主的日子，就叫你不能防备，像夜间的贼，他绝不给你打报告，绝对不给你通消息。忽然间，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没有防备的时候，这个灾难就来到。所以下面第三节啊，请大家念一下：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在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那就是这么样的危险。人都以为平安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！我们的幸福的家庭，我们美好的事业，幸福的将来啊，我们为自己设想的很好。但是如果你不信主，如果你没有主，如果你所依靠的、所信赖的只是物质，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切，真是转眼就成功。正如这里所说的一样，摩押，你一夜之间，你的京城，你这一个雅尔就要变为荒废，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那就是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？啊，你的财产在哪里？一切所享受，一切就完了。所罗门、恶摩拉当初也是这样。啊，罗德也觉得我这个日子好过极了，在索多玛都享受啊，现代化，样样都有，但是转眼就成荒废。神用不同的手段来刑罚这世界的人，他们一直不肯悔改，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先知这里提到摩押的请福，那是因为摩押是一直和神的百姓为敌，他是与神为敌，也和神的百姓为敌，所以他将要遭到这个结局。所以摩押人的结局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因为他一直是和神的子民为敌的。我们举个例来说，以色列经过旷野的路程都快到迦南地了，在最后一站的时候，以色列就遭到了摩押王的攻击，甚至他们雇佣的这个巴兰假先知来怎么样，来咒诅神的百姓，来苦害神的百姓，甚至后来用巴利别谷诡计来迷惑神的百姓，叫神的百姓遭到神的咒诅。这不是吗？就告诉我们，这都是摩押人干的事情。所以摩押人的结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，又抵挡神，又不信靠神，又是苦害神的子民，又是花天酒地放纵。所以有一天他们的结局就是一夜之间，摩押的结局就来了，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这是两次提到。下面一句，大家看下面一句也是这样，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，前面一句是雅尔，雅尔是北边的一个京城，基尔是南部的一个要塞，叫做基尔。这个基尔也是下面一章，大家看下面一章的第七节，基尔哈列舍，基尔就是基尔哈列舍，它有的时候有两个名字。这个地方是摩押盛产葡萄的地方，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，是他这个特产最丰富的地方，最富饶的地方。但是结果呢，也是这句话，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就变为荒场，变为荒废，一无所有，完全归于无有。你所夸耀的，你多少葡萄，你多少这个田地的肥产，结果一切都变为无有。这就是给我们看到 宣告摩押的结局就要来到。下面第二点，因为他们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了，所以他们就上到巴邑，巴邑就是指的庙宇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假神之石，假神之石是假神的地方，也是他们的庙宇。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，赶紧去什么呀，去跪拜他们所信的神，就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。这个高处就是露天的丘坛，以色列后来也有拜丘坛的，丘坛就是高处。你看英文圣经他讲的就是 high place， 就是高处，哪里高就是他们拜神的地方，丘坛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在困境当中不知道求告真神，也不知道痛悔在神面前，而是去寻找假神，那就更加痛苦，那其实没有希望的。他们到那里去，到高处去哭泣。底下说摩押人因尼波和比底发哀号，因为这些地方都要归于无有了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，这是一种哀丧的光景。人们哀丧的时候往往就是把头发也剃了，胡须也剃了，表示哀丧，表示绝望，表示痛苦。一般家里死了人的是这样，所以这就是说到摩押的困境，摩押的灾难临到，摩押的结局临到。所以世人以为享福的日子，你都不知道。前年嘛，这个台中忽然间一个地震，我看前几秒钟他们也不会知道。有人说可以预测，科学这么发明，但有一些个灾难科学都预测不出来的，他突然间，你说地震啊，这地震学他们已经很先进了，但有一些时候就真的就是预测不出来，预测不出来，他转到这里又转到那里去了，跟这个像火山爆发一样，所以想不到啊，想不到的灾难就来了。第三点，他们在基础上都腰瘦麻木，大家都哀伤，家家都苦极了，家家都是有丧死人的，有财产损失的，各个光景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各哀号。本来我们知道房顶上都是他们喜庆欢乐的日子，在中东一带啊，他们在房顶上都是献祭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喜庆欢乐的地方。现在呢，他们在房顶上在宽阔处都在那里去哀，在那里哀号，眼泪汪汪，所以这个时候哭也没有，也无济于事了，于事无补了，因为你一切都丧失了，你是名誉，你是地位，你是物质，你是享受，你是财产，你是儿女，你是美好的家庭，你是什么事业，什么地位，什么都没有了嘛，转眼都成功了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读这一段，读今天这两章圣经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多么虚空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主里的话啊，所以说保罗说有形质的啊，就是说看得见的，所见的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暂时，只有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你说哪样是你据为己有，你说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儿子是我的，女儿是我的啊，财产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样样是你的，但有一天你不归你了。那在国内的时候，那个一个运动来了以后，那就这样，你转眼之间你就扫地出门了，你说哪样是你的。甚至有些人呢，他们把金戒指金首饰往房顶上扔。那我认了一个人呢、他说的他们在杭州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斗争地主啊，斗争啊，现在转眼间最好我没有钱，最好我不是地主，最好我没有财产，因为你有钱你就是遭殃，是的。所以这些我们都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，实在是眼泪汪汪啊，巨个哀号啊，就这么困苦。其实本也是摩押的一个主要的城市，和以利亚利被爱的声音打到亚达，都打到了最北部了。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，摩押连那些个勇士们带兵器的都是当兵的呀，勇士啊，很有勇力的人，连他们都在喊叫，人心战惊，大家都是惶恐的光景，因为不知道还有更多的灾难临到。这是到第四节为止，所以一直到四节就是转眼幸福啊，大大悲哀。所以人所夸耀的，如果我们是在地上的一切，就是这样的虚空。下面第五节，先知为他悲哀。从第五节以后，也就是看到因为战争来到，因为苦难来到，因为灾难忽然间来到，所以结果呢，他们就越境而逃，越境逃亡，这先知都为他悲哀。第五节先知说，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族逃到了索尔。那索尔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，曾经罗德是逃过这个地方，那他们是把要求啊，先知哎，你不要让我到山上逃，我就在最近的地方到索尔，所以索尔这个城没有灭， 土耳就是人逃避的地方，但是呢这是一个暂时的短暂的，这不是真正的避难所，土耳不是真正的避难所，你今年最好你要逃到基督的里面，逃到神的里面。结果他们逃到土耳，又到基拉，又到叙利亚，你看看逃到这儿逃到那，这有的人就说到后方逃，到重庆的，到昆明的，到成都的，到哪里逃都有。你说哪里 是真正的平安的绿洲啊？世界简直的可以说没有。他的贵族呢？连贵族都逃避，贵族就是有钱的人，当官的人，贵族也在逃。他们上到了鲁西，鲁西是一个高坡，上山的了，我们都上山平安。结果呢，谁走谁哭，一面上去一面都在哭。这个光景啊，我是亲眼看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晓得说这是日本的，日本打仗的时候，开头日本人小日本了，就是张狂的不得了，华北地区整个的都是沦陷地区，都是被他们占领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们怎么样？就是那个时候正在这个日本投降的前几天，他们已经啊马军啊、炮兵啊、车呀、步兵啊都往香山逃。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香山，山头是很高嘛，那山有很多的大的山洞。所以他们都往里面逃，就为了避难的意思。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不好了，这时候还没有投降呢。过了没有几天，我们在我们的房子很高，看那个马路看得清楚极了。日本人呢、啊，个个都举着白旗，那个哀丧的光景啊，那个垂头丧气的光景，那个悲惨的光景啊，个个都举白旗了，投降了。日本投降那天，他们全部举白旗，是的。所以这就是战兢啊，谁走谁哭啊。在河东年的路上也是这样，因为毁灭这一举起哀声。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我很平安，我在美国不一定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只有靠到基督的里面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磐石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除此以外你说哪里平安，是不是？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有灾难。有的时候家里忽然间有人有病，或者有什么灾难临到，所以这就是哀声遍野，到处都是举哀。下面第六点，因为泥泞的水成为干涸，水是最重要的，人们生活不能缺少，逃难的时候也要渴，在这个时候连这个水都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，你说人怎么生存？是不是？战争来了，洗劫一空，所有的人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运到柳树河那里。那就是说仅仅剩下一点财物，他们要逃难的时候，有钱人都是这样，逃难还舍不得东西呢，大包小包还得背着走啊，扛着走。结果运到哪里？我们知道柳树河这个地方是摩押和以东的边界的一个深谷，因为摩押和以东 是相连的，所以摩押靠不住了，我们到以东去了。结果就在这个柳树河这里把东西都存在那里。但是结果你看下面什么哀声遍闻，摩押的四境没有一个地方平安，四境都有哀号，就说没有一定的你能够逃得了。达到了以基连，哀号的声音又达到了比尔以林，比尔以林是最南部的。底门的水充满了雪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底门那个地方有雅嫩河啊，雅嫩河的水是像泉源一样，水是很旺的，很多的水。但结果现在怎么样？这个水都成了什么？成了雪了。那就说明因为战争啊，这个甚至有许多人流血被杀，所以呢连河都染成了血，都充满了血，这就是灾难临到。为什么如此？等一下我们看看原因，就因为摩押骄傲，摩押抵挡神，摩押充满了罪恶的一个结局，所以灾难来到，战争来到。但下面说我还要加增你们的灾难，这个我就是神，因为你不悔改，神说我继续加增灾难，就如同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一样，七个硬不够，还要七个号，七个号加上七个丸，就一个灾再加一个灾。所以神还是愿意人悔改，你如果不悔改，神说我还要加增，加增什么？加增这个底门，底门也是摩押的一个地方，加增他的灾难，而且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。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，这个第二个小段里面五节到七节就是有罪难逃，你说你往哪里逃？逃来逃去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神说你逃吧，我叫狮子来，这个狮子可以代表亚述，亚述王。后来我们知道摩押是被亚述所灭，而且先后不但被亚述灭，后来又被巴比伦所灭，这是按照历史上完全应验的。你不听话，神说我兴起狮子来，亚述王好像狮子一样，结果就来了，追上你逃脱的民，就是你不能逃。 把你逼上。我们知道犹大有一个最后的王叫西底家，也是这样，西底家最刚硬。那个时候耶利米的时代真是苦口婆心的，三三四四的提醒他，你要悔改，你要听话，你要投降，那么你就是猴挖狗。西底家听了不听，等到最后的结局什么也是这样，结果这个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，被攻破以后，这个所有的兵都逃了，以后西底家夜间也逃跑了，他只身一人了，众叛亲离啊，他的亲兵都离开他，最后他也逃到哪里？逃到半路就被加勒底的军队追上，最后的结局多惨！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不是逃能够解决问题，这样也要悔改，不然你说逃到哪里？小飞机，我狮子来追上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，剩的人都不多了，还不悔改。我们知道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谁能够逃避那个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？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。启示录的第六章，我们知道第六章已经是开始的七印了，前面的六印，是吧？启示录的第六章的最后两节。最后三节啊，我们大家念一下，15到17，这三节就说明人有罪，包括你实际上是君王也好，你是将士是将军，你有罪，你不悔改的话，你往哪里逃？大家一起念一下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由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，像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的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谁能站得住？谁能够逃脱？就是说神的审判要领导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逃脱。所以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一个中心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救恩，除非人肯悔改，那么神的救恩就领导，不然的话就根本不能逃脱。因为神审判的最终的目的是叫人悔改，不然的话那你说你往哪里逃？因为神是审判者，所以到15章为止这就告诉我们有罪难逃啊，有罪难逃。摩押的结局一夜之间转眼间就要来到，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以后，我们不是属于摩押的人，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是从圣灵生的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爱灵魂，为他们悲哀，为他们像先知一样为他们难过，要为他们代祷，要怎么样，要去抢救灵魂，要向他们宣告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你们不要以为平安，世上都觉得平安，是不是自己为自己的美好去奋斗，结果奋斗的结果呢，还什么都没得到呢，结果就是一场空，一场空。